感谢神啊，你们年轻人，这个我们的圣诞节目里头，上个礼拜天非常精彩啊！啊，就诚如文士所说，是一个突破啊，突变、蜕变。那么很多很多，刚刚在四楼听到你们的一个字，代表今年的感受。我想这些啊，在过几年回头回想。我相信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充满了恩典的记号。今天呢，因为一博在那边讲到，我们留在这儿啊。我们感谢神啊，今年这个六七位神学生啊，神学生加油啊！我们过完年马上会跟这边的日本的神学院去讨论，神学院长已经邀请我们去谈怎么样子来筹办。这个中文部啊，在日本的神学的中文部啊，然后我的要求没有什么啊，他们的要求要500万啊，美啊，这不是美金还好，习惯这筹款的美金，现在是日币啊，那还好，但我的要求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硕士班开始，而不是大学部，因为我们都是大学毕业来这儿留学的啊，所以。我们祷告让他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积极起来，动起来。我们已经拖了一段时间，他们日本人做事非常仔细、要上报汇报，开会讨论、层层节制，最后有好消息、他们说可以、那么我们就开始一起、推动起来，也巴不得、弟兄姐妹们 你们也好好的祷告，我们活的是为什么、以前我们不知道，只是为这一生而活，就这么一生，一旦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已经有永恒观，这一生的一切的劳苦，一切的都要成为美好，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而我们是神所爱的，一切的愁苦，一切的苦难熬炼，甚至疾病重病都会成为美好，这是真实的，我们经历了、那么巴不得弟兄姐妹们在神的面前有在新的年度有更多的摆上，爱主更深，绝对不会落空，这是我们在欧洲在美国在这儿所经历到的所听到的美好的见证一再的重复出现，那这两三个月来特别的一个在我的脑海里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以我们的年纪师母跟我们这个年纪什么时候退休啊？那退休退了哪儿去了，人算不如天算，我们的计划到美国去买了房子又退掉、刚我们这次去刚 从那个、台北回来啊、台北那个就是我去为一个双博士啊，90岁的老人，一生有许多的功绩啊，为国家贡献了很多啊，他的学生就有3000，建筑师，哇，这些，然后一旦他过世了以后，他的女儿女婿唯一的家庭的基督徒说要用基督教的办法啊。追思礼拜，而他们却说要用功绩，却是要用，有的时候要用佛教、道教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台湾的建筑师，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台湾的建筑一块土地买了，要建以前要拜一拜呀、先拜一下啊，那拜了以后，然后才不会有这个危险，安全才会有稳定，才能够做好这个事。我就心里想，那么多的建筑师。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还在拜拜，为什么要拜拜？为什么呢？对无知的神明，他们一个不可抗拒的一个威胁、压力。今天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敬拜的时间，我们在这儿一起敬拜赞美独一的真神、这个是圣经里所讲到我们最大的福分，认识真神，敬拜真神，直到永永远远，在永恒的国度里头，我们还会继续的敬拜神， 这是神造人里头给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个认识了神以后，敬拜的对象成就的话，那么这是我们一生的福分，也是将来我们要服侍神到永远远的一个部分。当然心天心里有好多的工作，在这永恒里头我们有许多的神给我们的聪明才智要发挥起来服侍永恒的神，那这个呢是将来的事情。可是最近我两三个月来，我刚刚在四楼分享一个字眼，光，光，啊，这几个月来我在被那个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头四节啊深深吸引，一人要发光啊，如同天上的光啊，那带领多人归义的啊，要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也为这段经文也预备了不同的信息，不同的角度，但是时间都很有限，要短短的这个几十分钟一个小时之内要把这个光，把这个本质，光的本质，要把这个整个的光的形形色色色彩啊，光就有七种色彩啊，光的本质里头各种各样的，像这个约翰福音里头有讲到说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他形容他自己神就是光。在整个的神学的大戏里头，我们看到神的本质，神的本质，神就是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同时也讲到神是光，主神是一切的光的本源，所有的天际晚上的星光、宇宙光、太阳光都是神所安排所造作物质的世界，但不是那永恒的真光，决然不同。那个光是存到永远远的，因为我们的所信的神他是永恒性的。所以论到这个光，请认识到那个光不是太阳光，不是星光，那只是被造的光，被安排的宇宙天际的光。所以我强调这一点，我们神的儿女是何等的蒙福，本来我们跟光不认识，不了解，毫无关系，今天因的认罪悔改求告耶稣的名，认识的真光。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恒永生永远的生命的盼望。凡人都不想死，但是圣经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看到没有，历代的皇帝不分古今中外的才子佳人都要寻找永恒，万岁万岁万万岁，要活下去不想死。然而按着定命，圣经这样宣告，人人都有一死。打从亚当夏娃第一对祖先，人类的祖先，神所造的像的神的形象样式所做的第一对完全的人，我说完全的人跟你我不一样，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从亚当夏娃犯罪遗传给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只有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然而遗传了给我们罪性、贪心、自私、仇恨、凶杀、恶念，在反映的是鬼性，因为亚当夏娃听信了鬼话，犯罪堕落了，违背的神的唯一的法律，违法就是罪，不可以吃那个禁果，偏偏上了魔鬼的当。今天遗害子孙千秋万世，直到今天，直到我们的下一代还会看到罪性在他们的身上。然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个人性的光辉，那光辉是反映神性的光辉。我们是神的儿女，反映 神性的本质，反映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善。那今天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世上所有的人，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圣经这样宣告，没有，所有的人按的命定都有一死，死亡不是变成没有，如果变成没有的话也还不错、啊、那就这一生嘛，大家就这么快快乐乐过一生，或者痛痛苦苦最多只有一生。然而神造我们人，给了我们不朽的灵魂，肉身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然而灵魂存到永远远，不但存到永远远，而且没有肉体身体的限制，可以飞，可以穿墙而过。在70年代前后，在美国突然的神怜悯很多的 General Hospitals 有名的医院，发生了一个很多的怪事情。那么这个有一个这个牧师跟着一个脑神经科的医生联袂到处去访问，他们两三年的时间收集了数据，50000多个 cases， 这些个案老的有92岁，年轻的5岁、啊、他们共同的体验到死了活了、啊、过来，死了3小时，死了1天，怎么可以活过来呢？这不可思议的，是科学有限的科学不能够接受的一个事实，然而却这样活过来。然后他们探听问他们，他们写了有名的各种各样的死亡学的书籍、啊、这位 Dr. Kubler-Ross 一个女的医生是死亡学的权威，我在美国 读书的时候也，我们的死亡学、啊、那么修的时候也采用他的教材，那是死亡学、啊、那是极大的奥秘，就在70年代前后开始，神拉开了幕幔，让我们看到幕幔背后的天堂地狱，他们有共同的结果。大部分的人都说，当我一死的时候，我离开我的身体，我虽然被送在急诊急救的地方，虽然我不认识那些护士那些医生，然后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昏迷不醒进来，然后我的灵魂离开了我的身体，穿过天花板，穿过所有的物质的楼房，这些他看到医生在做什么，带什么领带，穿什么衣服，看到护士啊、在做什么，看到他的姐姐在那里跪下来哭泣祷告，看到他在远方的，在美国的从西岸到东岸只不过刹那之间的，看到他的灵魂飘过去，看到他的亲人听到的电话消息在哀痛难过。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灵魂是万万岁万万年存续下去的，我们更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替罪的办法，代罪的办法，他替我死，替你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只要信靠耶稣，求告耶稣的名。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夏娃骗了，被骗了，相信了鬼话，听了鬼话而犯罪了，违背了神的律律典章。今天透过再一次相信耶稣，相信神，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光啊，为什么是光？打开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这个是讲到人的生命之光，人 是被神所造的，起初的时候神创造的天地万物，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照着他的形象样式做了我们世人，用土土质啊，造了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做了我们人。我们人原本是神的儿女，然而听信了鬼话，犯罪堕落以后，神应许再一次承认主名，相信神，接受神的话语。凡是接受他的人，第十二节这么说，凡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耶稣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信徒，我们神的儿女，借着相信的办法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耶稣也讲了这么一句话，我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啊，凡跟从我的就不走在黑暗里头，乃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彩。这个世界是非常荣耀美好的世界，神所造的世界，神说要有光，光带来了生命，带来了温暖，带来了热量，带来了天地万物的生命。所以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他开始就说，那么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今天圣经里讲神性的本质，神的本质很重要的就是光。那我们神的儿女，当然光明的儿女，我们可以感受到，可以知道这个光啊，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荣耀。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段经文，是但以理书所讲到的。那么他说啊，这个第三节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啊，他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今天知道的光的源头是神，这个生命的光，一切的生命从这光而来的，这个光就是主神的本质，是超越宇宙光，太阳系所有的星光的光。那么这个光的本源也给了我们这个光，我们今天光明的儿女，神的儿女有这个光，那么透过这个光我们可以发亮，直到永远远，发光直到永远。我们知道的一切的这个一切的光的源头从神那儿来的，有的是被造的啊，有的是生命的光啊，这不一样。生命的光是存到永永远远的。那么了解这两个不同的以后，我们就知道原来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讲的一切的众善，一切的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儿来的。众光之父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美好的食物，美好的美丽真善美，让我们经历，让我们享受。所以神称为众光之父，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只要认识了耶稣，我们就认识真光，我们跟从耶稣的人，我们就是走在明光当中。另外所以还讲了这句话，刚刚但以理书的，他说一人要发光，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义人，什么是义人？因信称义的人，认识相信耶稣基督罪得到赦免的人，神称为义的人，好人，因信称义的人。义人要发光，好像天上的星，直到永永远远。那么然后就多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个书信，封闭直到永远。那个是多人归义的啊，带领很多人认识主的人，他们必发光如新啊，直到永永远远。那今天我们看到了耶稣来了以后啊，他是世界的光，同时他以肉身向我们显现，为了成就十字架的救恩。然后他最后，那么他传讲了天国的福音当中，也用他的神性的光辉做了好多的事情。有一天我们看到他在变相山上，门徒们在一起突然 转化成一个荣耀的光，神的本体。神的本体不是说原来的全部的荣耀，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见到那光，可以站立在光的面前而活下去，从来没有人能够见到神，然后是局部的，然后那种光已经非常荣耀了。然后就看到摩西，旧约时代的摩西，新约时代的那些门徒们也在光的面前，哇，他们感到惊讶。不同时代的以利亚也站在耶稣的面前，哇，这死去的人还可以活着荣耀的形体在耶稣的面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从这儿我们可以了解到，有一天在永恒里头，我们就像摩西，像那个以利亚一样的，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就好像很多人我们有一个钢琴家，他被提到天上去，他突然大声地说，我好像被看到云彩，然后被提到天上，然后他大声地突然看到耶稣，他说我看到了主耶稣，他比太阳还要亮，哇，当时我们很兴奋。他的身体还是留在教会里头那个就聚会完了留在那儿，但是灵被提到天上，好像使徒保罗的经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讲到14年前他的经历，如何被提到天上去，看到神的荣耀，看到天使，看到这种各样的问题。那位姐妹呢，她就看到了审判台前，有许多人站在宝座的面前，有两个场景。宝座的前面，一个是在那荣耀的宝座前面有各种各样的奖赏美好的奖赏，然后他突然看到我们还活的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看到你们也在那儿，哇，大家好兴奋，我们在那边领奖赏，穿着白色的衣袍，好像启示录所描写的，哇，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后呢他问主啊，他们是谁？主说这是我所爱的，他们是我所爱的。他说你们好像在领奖赏，每一个人呢都不一样，变了形象，很有权柄的样子，站在宝座的面前，而且好多好多人站在宝座的面前，耶稣比太阳还亮然后呢他又听到大声音在锡安山底下很远的地方，更多人站在那儿，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更多人在敬拜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是配得称颂的。当他们这样敬拜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看，他说在天上灵眼可以看到好远好远，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他突然看到说，哎呀，那个钢琴家，我那个同学也站在那儿，好像很害羞的看着脚。他们呢，他就问主说，主啊，他们是谁？他们说这也是蒙爱的，也得救的，只是他们没有义袍，没有奖赏，得救了弟兄姐妹们，审判的时候，审判有分几种，一个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有到，有现报，今生的报应有死后的另外一层次的这个审判，肉体一死立刻灵魂出窍，然后呢接受天使神的命令分开来，然后到天上的到地狱的不同的地方的审判，然后呢白色宝座的最后的审判，世界的末了，千禧年完了以后的大审判，那个是神所定下来的创世以来的审判。然而创世以来神的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透过耶稣来拯救我们世人，这就是恩典的时刻。在恩典的时刻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着的时候，照着耶稣所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就必不死，凡活着信靠耶稣的人，看不到神但是相信的人，我们就可以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宝贵的应许，义人要发光如天上的光，那带领多人归义的人，他们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远这个 在十二月初的时候，有一位有名的布道家，非常有名的布道家 Bunky， 你们知道吧？非洲的布道家，恐怕比格里汉、格培里所带领信主的还要多。格培里他带了几百万人信耶稣啊，可是这位 Bunky 神召会的一个布道家，德国的，后来他退休了，跑到美国去。他在非洲带领千万人归信主耶稣的名下，不得了。他几天当中布道，几百万人可以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末日近了，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没有时候了。结果呢，他69岁，今年啊，这个十二月初的时候啊，69岁，他就过世了，卸下一切的劳苦，安然的见主面。我想象得到，当他的灵魂被接回天家，天使吹号欢迎他回到天家去，多少的神迹奇事，他的讲道当中有波腿的就起来。我看了那个报道，第一次布道的时候，他在宣教士第一期回去有点失望，因为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成果，就好像宣教士早期到中国来没有看到成果。然而他又在第二次去的时候，凭着信心他发起了第一次的布道大会，他动用了很多的金钱财物，他的这个同工们，然后呢租了30,000多人的大的球场，然后在那他预备了一切，第一个晚上来了200多人。你可以想象到200多人花那么大的钱，结果200多人啊，那么他心里有一点失望，可是他继续讲道，心里如也。他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人叫了，大声的喊叫，叫了这场的，他讲到那个秩序，他当时一个波腿人起来蹦啊跳，我得到医治了，耶稣医好了我。然后又有另外一个人起来得到医治了，然后呢这个消息传出去，第二天挤满了30,000多人，整个的布道会场挤满了，一呼召全部人都来信耶稣，哇哦！然后就成了21世纪的大奇迹啊！每次布道会的几百万人啊，那他总共有9700万人信耶稣，在他的名下信耶稣，神迹奇事更是难以去估计。弟兄姐妹们，这证明了一件事实，末日近了，耶稣快来了。那些凡不敬虔的人会不敬虔到永远，那些求告主名愿意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记住这一点，光它有照明性，照也给我们温暖，光让我们看到是有永恒性。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在亲口在马太福音里头讲到，他说在父的国里一人要发光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今天圣诞节刚过，那么波斯的有名的那些星象家得到启示，看到天上有一颗明星啊，他知道这是犹太人的王要出现，他们就来朝拜，要寻找，为了要拜人类的救星，就是圣诞节的故事。然后呢他们来了以后，到了圣城，圣城的希律王说应该在哪里，问了这些神学家，神学家说不在耶路撒冷，应该在伯利恒，根据圣经所说的。然后呢他们就跑到伯利恒去，到了伯利恒以后找到了他，就把最好的东西，黄金、末药、乳香，这是给王者的一个礼物，这些智者、智慧之士，东方的几位博士献上他们最好的给了他以后，那么那希律王说你们找到让我知道，我也好去拜耶稣。这个那些文士、那些智者、智慧的东方的博士得到神的启示，不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就从别的路回家去了。希律王非常愤怒暴怒，然后就发动 然后把两岁以下人全部小娃娃全部灭掉。这是第一次的魔鬼黑暗的势力阻拦神的工作，把神的救恩救赎计划的成就者耶稣基督人类的救星啊，那么拿来逼死害死了两岁以下多少的婴孩啊，这个征战从古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征战。在耶稣来到人间短短的33年，然后传讲了天国的福音以后，最后被罗马帝国的巡抚行政长官啊，处死在十字架上，一直找不到他的罪行。然后呢，他们一位统治者把他这个处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来就是为你我而死，是我该死，是你们该死，然而他替你死，替我死。凡是求告耶稣名的人，我们可以得以活。凡活着信我的人，耶稣说，就必不死。啊，结果呢，他死了第三天，跟门徒讲好了，我们约好了，我们要见面，我要复活。第三天又复活，有40天多次的荣耀的显现，然后在500多人面前升天去了。然后去了以后，他还要再来，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他要来接他的教会回天家。他来，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今天2000年以来，他的教会在全地万国万民当中被建造起来了，神的话语应验了。今天我们透过他的应许，义人要发光直到永远远。这个光不是光，是物质的光，燃烧出来光会毁灭掉，甚至比太阳系还要存到永恒，比整个的宇宙那个物质的还要存到永远的，因为是真光，因为主神就是光。有弟兄姐妹们，今天啊，在年底的时候，2019年，我有点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光，在新的年度里头要为主发光，更多的见证神的荣耀。同时，不久的将来，耶稣快来了。耶稣警告我们，如果你看到福音传遍天下，就知道世界末日近了。现在已经传遍了2000多种不同的语文，福音书信传遍了。如果你们看到以色列王国2500年后，以色列复国了，世界末日近了。1948年复国了。然后耶稣说，以色列复国以后，那个时代还没有过去呀，他要再来。那个一个时代最宽容的解释，不是30年、40年，是100年。1948年复国了，再加100年是2048年，不远了，不远了。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我自己鼓励自己，我如果活到105岁，我大概1948年，我就看到耶稣再来。你们呢更有福气，你们比我年轻。好好的为主而活，还有一点时间，苦难是少不了的。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逼迫教会，逼迫教会，逼迫教会，不到300年，罗马皇帝信了耶稣，哈利路亚，成为国教，带来文明、自由、平等、博爱、工业革命，带来了整个的大学的教育，带来了今天各种各样的美好的福祉，都是因为耶稣。都是因为圣经，因为世界的光已经来了，照亮了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教会是怎么成立的？借着祷告。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吗？第一个五旬节，咱们祷告祷告一天两天，第十天早上突然一阵风吹了，圣灵浇灌每一个门徒的头上都有火光，然后这个火光，这一群的人成为一个火炬，然后教会就成立了。然后当天有3000人信了耶稣，然后过了不久5000人信了耶稣，一个神迹，瘫痪的起来行走，然后看到教会果然照着神的计划，耶路撒冷传到土耳其，传到欧洲， 传遍全地，神非常公平。今天是我们中国人信耶稣的时代，好好的为主而活， Amen。 神的恩典给我们用，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利路亚。有没有任何的需要啊？需要祷告的，我们或许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啊。或许我们有身体的需要，疾病需要祷告，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感谢神，2019年也不少在我们当中有病的啊，能够得到医治，非常感恩。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要活得健康，为主活得健康，为主活得有意义，为主能够做美好的见证。那么今天真光照耀，主神就是真光，我们是光明的儿女，要好好的与主同行，为主而活，行在明光当中，我们就有盼望，我们的孩子有盼望，我们的家人有盼望。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远方的家人祷告，让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能够得救，归信主耶稣的名下。也为台湾的大选来祷告啊！台湾1月11号就会有大选，很混乱啊，非常混乱。所有的领袖都在拜偶像，拜各种各样的仆蛇啊，神明，非常可怕。那么今天台湾教会非常复兴，可是还不够，希望在新年度里头更多更多生命的改变，在神的儿女当中能够去做见证，带领更多人信耶稣。以我们国家远方的我们中国教会来祷告，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从百年，从70年前的100万，现在1亿多基督徒，这样下去的话，中国会成为但以理书所提到的一个大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期待，愿主怜悯。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有复兴，我们在年底的时候让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跨年祷告啊！我们为这个国家也来祷告。哎，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从岁首到岁末，你的恩典满满。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主耶稣您的恩典继续在新年度里展现，不但展现，而且更多更多，恩上加恩，荣上加荣，更多的主啊，您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得胜有余。也为我们的家人，远方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让他们都能够一一有机会听到福音，做选择，归信主耶稣的名下。也让我们新年度要展开的工作有你的恩典的同在，特别为这边的留学生年轻人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教会已经在转型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啊，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恳求主神怜悯，让我们的知识分子那些学生们也都能够带动他们的同学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主您的恩典继续浇灌，浇灌临到每一个你的儿女们他们的事业当中，祝福他们，感谢主，荣耀荣耀的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新年度每一个人的灵魂体都要兴旺，更兴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